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章的题目就是牵舍紧倒跟主，要谦卑，要舍己，要紧紧祷告来跟随耶稣。这个是主最后的一段，主在世上最后一段也是最苦，面对十字架，看看这些门徒是怎么样的跟主，究竟怎么样的跟主。你我也要跟主，但是跟主在最后一个阶段就看出不同的人不同的样子。你看犹大怎么跟，他外面跟，他里面是卖主。彼得怎么跟，嘴长得很硬，心里也有爱主心，但是呢关键的时候呢确实不认主。所以我们怎么跟，所以这一章就是怎么样跟主。因为耶稣从这个时候再怎么样，在最后一个阶段门徒一直跟着他，虽然一直跟着他，但是何等可怜，软弱，打盹睡觉又不紧紧啊，里面还生出还这么多的我，增大比大，说这样怎么跟主呢？所以要跟主要谦卑，要跟主要舍己，要跟主要警醒，要警醒的祷告，这样才跟得上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圣经第一小段是一节到六节，这一段就是这个犹大是抓机会来卖主，找机会来卖主。我们现在看一下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和任何一次的逾越节不同，每年的逾越节耶稣都带着门徒一同来过这个节，但是这一次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主，就是主，主亲自的成为这一只被杀的羔羊，主就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逾越节就代表主上十字架。逾越节尽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为什么想法子呢？下面是恶百，他们惧怕百姓，百姓以耶稣为先知，百姓爱听耶稣讲道，但是呢这些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嫉妒，这个记恨耶稣到极点，想要杀他，又没法子，所以正在想法子。正当他们想法子了，下面就是这个犹大就成全了他们的心意，叫做使得这些个祭司长文士长老求之不得的犹大出来亲自出面了，来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这是犹大卖主，的确是抓了个机会，趁了个时间。其实在这一章我们就跟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结合起来就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候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之前，逾越节近了还没有到，有的地方是说过两天，有的地方过六天，这个时候呢就是玛利亚在耶稣最后一次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抓住机会爱主，打破预期交在主的身上。同时呢就讲到这个犹大是趁着机会找机会，都是找机会，都是抓机会，但是一个是找机会抓机会爱主，爱主的机会不多呀，玛利亚是抓住了，他的玉瓶还没有死之前交在耶稣的身上，这个爱主都没有价值，他整个的香膏已经交奠在耶稣的身上，为了主安葬，给主多么大的安慰，也是给每一个普天下每一个人多大的激励，爱主奉献抓机会。同时呢讲的这个犹大，我们看第三节，这时什么时候，正是在祭司长文士想法子而没有法子，又惧怕百姓想法子要害主的时候，要杀害耶稣的时候，犹大来了。你是不是犹大就是魔鬼的一个什么呀，魔鬼的一个差役，这是紧紧配合。他是怎么样呢？撒旦入了那成为加略人犹大的心，犹大的心是什么心？是魔鬼入到他里面去的。所以圣经上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犹大就是魔鬼。你看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两处圣经，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节，所以犹大是个贼，是个贼，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他是个是二个门徒不做，但是他也是个什么，是个贼，常常的取其中所存的，因为他要卖主，他要卖主，所以圣经很明明讲犹大是个贼。他是个耶稣的门徒不错，但是他本人他就是个贼，就是个贼，他常常的取其中所存的，这个就是什么呀，小偷小摸， 从小偷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呀，出卖种，把种都卖掉。这就是这个犹大所做的事情。六章我说错了，六章的七十节，六章的七十节是讲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魔鬼，是魔鬼。还有一处呢，就是十二章的这个六节，是讲的他是个贼。一处是六章的七十节，一处是十二章的五节到六节。这个犹大白做耶稣的门徒，做了半天是什么？是个贼，是个贪污犯，而且呢，是个什么？是个魔鬼，因为他充当了魔鬼的工具，他就是魔鬼，就是魔鬼，成了魔鬼的工具，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今天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呢，到底什么在你里面？谁入了你的心？我们被主的道出卖，也被主的灵出卖，但是犹大的心是被什么呀？魔鬼出卖。犹大，新约的犹大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敬拜。旧约的犹大是赞美。这个犹大名字很好，是敬拜，但是他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什么敬拜？口头敬拜，外面敬拜，嘴头敬拜，心里面却是远离主，口甜心苦。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本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他已经得了使徒的职分，但是竟然呢出卖了主，也就是卖了自己，结果他的职分别人夺去了。就这个犹大，他去和祭司长跟守财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一听太高兴了，叫做求之不得。这些个人呢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正想法子怎么样把耶稣要抓住，他们就欢喜约定给他银子。多少银子？三十两。这个四福音里我们大家连着看就知道，这三十两银子也就是玛利亚所打破玉瓶所交给主身上的那个香膏的价值，三十两银子，三十两。而且三十两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这三十两银子是一个奴仆的身价，是个奴仆的身价。就比那里讲到什么，讲到如果一个牛把一个奴隶给撞死了，给处死了，用他的脚处死了，那你要赔三十两银子，表示他的身价就值三十两银子。把这位人类的救主当成一个奴隶的一个身价把他卖掉，你看看这个犹大贪钱呢、啊，贪财到这个地步。主耶稣啊，真是为我们从高天来到人间啊，他本身是很有神的形象，却成为人的样式，去了奴仆的形象，奴仆。主耶稣为我们就成为奴仆，奴仆是最卑贱的了，可以做买卖，可以做一个商品的随便出卖。这个犹大竟然把主都卖掉，他应允了啊，给他多少钱他很高兴，三十两银子。就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门徒，交给他们。以后我们知道，就用亲嘴的记号把耶稣卖了，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因为他知道耶稣常到那里去。所以这个犹大，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耶稣最苦的时候，最后一周，你看他做的什么，他是什么样的表演，他在这一段的历史上起着什么作用啊？竟然呢卖主，成全了这个魔鬼的计划。底下一段我们接着看，就是七节到十三节，照主旨意预备宴席。怎么预备宴席？在四福音里都提到，但只有路加福音特别提到，耶稣所打发的两个门徒是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使徒很要紧，在初期教会五旬节的时代，这两个是紧紧的配合在一起做同工，彼得约翰。因为雅各不是初期教会的人，雅各很早就殉道了，彼得约翰，耶稣差遣他。在马可福音说是说，这两个门徒啊问耶稣，主动的问耶稣，我们到哪里给你预备宴席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月节快到了，也就是主耶稣要和他的门徒最后一次来纪念什么，这个月节就是最后的晚餐。而这最后一次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耶稣在这一次宴席上就确立了圣餐，设立了圣餐，也设立了新约，立定的新约就是在这里耶稣提到的，公开提到的，见着他的血为我们立 见的新月，就是那更美之月，借了更美之月的雪所立的。所以那你怎么预备呢？不是随随便便。这一段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出去为主工作也是预备宴席，让主的更多的门主都来赴这个宴席，跟主一同赴宴席。那你不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自己的方法手段，乃是照主旨意来预备宴席。我们看见七点，初九节须宰月节阳刚的那一天到了，这就是月节的那个白天，白天先就预备，等到晚上傍晚的时候呢就复习，等到夜里呢耶稣就被捉，被捉第二天，那么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初九节须宰月节阳刚的那一天，以色列家家户户在他们出埃及的前面啊，在这个月节的前面，就大家都要宰这只月节羊羔，就是主自己，主是为我们被杀，成了被杀的羔羊。他不被杀，我们不能得救；他不被杀，我们永远沉沦；他不被杀，我们永远灭亡。他成了被杀的羔羊，所以需要宰，也是为我们被宰割，为我们整个的破碎。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月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这是主他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他最后一次离开门徒之前，上十字架之前，要和门徒在一起，要吃这个宴席。他们就问他，你看这两个人多谦卑啊，不是说去我们愿意去，怎么找怎么找，或者我认识人很多，我熟人多，我因为上了哪都去过，我哪里都知道。不是，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预备宴席，你要在主旨意中啊，我得地得地，你怎么得，不是凭自己喜欢的去做，凭自己乐意的想去的地方去，那个地方给我来信了就去，这也不一定。你要在神旨意中，像彼得去哥尼流，这边看见异象，那边也看见异象，有生命同样的感动和印证。你看这里也是这样，我们要我们到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你们不用发愁。耶稣给他们一个凭据，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个人迎面而来，是什么？拿着一个瓶子迎面而来，这个人不是空手的，这个人拿着一个瓶子，这个人是一个殷勤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主人，但这个人手里拿着瓶子，他去打水，他很渴慕，他追求，他里面有水，他里面有生命啊，生命的活水在里面。然后呢他迎面而来以后，你们就跟着他，没有叫他们说话，先说先是跟着他，然后到了他所进的房子里去，跟着他进去。那我相信这一定是认识的人，是不是？你就跟着他进去好了。然后呢你进了以后，你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你去你不要讲自己的话，夫子说，就好比耶稣差遣门徒去牵小驴驹也是这样的。这个别人问，这个驴驹的主人如果问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就说主说，主说我要用它，你就把主的话说出来。夫子说，客房在哪里？这一家一定是大门大户，很多房子，要问客房在哪里，要在人家的客房里面。所以有些家庭甘心乐意把自己客房要开放，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月节的宴席。我看这个主人呢、实在是蒙福，他谦谦卑卑，他也没说二话，他被指给你们，他就是欣然愿意，他就甘心乐意，他觉得这是无上无上的这个恩典祝福来的。人类的救主耶稣最后一次竟然来到我的家里，来到我的这个客房里面来，什么呀？来和门徒一同吃这个最后的一次的晚餐。他被指给你们，这一间是什么？一间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这是个楼啊，是个大楼，摆设整齐的就预备好了。许多人根本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这么一间能够叫人能够什么呀？叫主能够带着门徒来，不是乱七八糟。你注意摆设整齐，有桌子有椅子摆得合适，不是十一个也不是十个，是十二个，加上耶稣一共十三个，上面有东西摆好预备好。所以这一段就是预备宴席，这个预备宴席不但是门徒为主预备，连这个主人都有所预备。你不预备，哪个要到你家里去？ 主也不只是到你家里去，因为你根本没有一间给主，里面烂七八糟，污秽不堪，肮脏的不得了，成了祸，成了这个什么积祸的地方了，成了垃圾屋了，成了垃圾了，那主一定不会来。然后耶稣就对他就指给你看，那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这是耶稣说的啊，你就在那里预备。可见呢，这个房间给了以后啊，安排好了，摆设整齐了，门徒还在这样的预备，一定是要预备饼，预备葡萄汁，这些都要预备好。所以这两个门徒就是照主旨意预备宴席，这两个门徒也是这样的忠心、谦卑、警醒、预备、殷勤侍奉，预备饼，也预备什么呀？也预备这个葡萄汁，都预备好。他们去了，正如所说的，所遇见的事情，正如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去工作就是这样，不是我自己怎么打算怎么打算，去了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约这个宴席。这就这一小段是一个预备，第一段就是正式的，耶稣和门徒一同来赴这个晚餐，叫做设立圣餐。因为这一次的晚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耶稣在这一次当中最后一次性就为教会就是设立了圣餐。设立的意思呢，就是教会要一直延续的这样的纪念主，只等到主来，只等到国度来到，要这样的纪念主，要设立圣餐。所以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段14到38，为什么这一段？因为整个这一段里他发生的事情，他的对话都是在晚餐上。当然约翰福音更多了，约翰福音从13章14章15章16章到17章都是耶稣在宴席上跟他们所说的话，耶稣要交代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劝勉，很多重要的话，也包括耶稣分离的祷告，都包括在内。是，但在这里呢比较简单一点的，也是要从14节一直看到38节。你看这一段里面就是设立圣餐，在这里面我们看看什么叫设立圣餐，就是主为教会、为门徒，也是为今后的教会设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是仪式吗？这里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先接着看，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拣选了很多的门徒，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和500个门徒显现，你想想耶稣有多少门徒，一次打发就是70个门徒，很多门徒，但是使徒不多，只有12个使徒。可惜里面还有个犹大，一个卖国分子啊，卖酒的人呢。时候到了，耶稣就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主的心最满足什么？就是让他所拣选的和他同坐，一同来吃这个宴席，一同吃。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月饼宴席。”所以吃月饼宴席是主的心意，是主所愿意的，这不是一个啊，可以也不可以，我可以参加，可不必参加，没关系，不是，这是个真理，是主愿意做的，而且设立了这个圣餐。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嘛，和你们吃这月饼宴席，因为在这个宴席上，门徒与主分享这个宴席，也分享主一切的吩咐和主的教导，叫分享，同吃嘛，就是一同分享的意思。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因为这个宴席还是一个预表，是预表将来天国的那个宴席，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一段里面讲了好几次神的国，神的国。所以设立圣餐，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等候神国。为什么设立？设立你说什么时候为止？等候神国度的来到，一直到国度来到，主再来。所以耶稣说：“我很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吃这个宴席，我呢不再吃这宴席了，因为主先他们而去，主要上十字架，主要回到父那里去，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将来有一天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就是指着那一次将来的事。底下我们看这个圣餐的过程，17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这个杯是一个杯，这个在等一下我们看一下0前10章就知道了。一个杯，现在弄了很多的杯，实际在初期的时候就是一个杯， 一个杯是指着一个教会，你们人虽多却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也是一个饼，也是一个杯。现在弄了许多许多的小饼，是吧？其实是一个饼，是掰开的，是吧？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所以这个教会的领袖啊，要把这个杯祝谢，接着祷告祝谢，说你们拿着了，大家分着喝，同饮一个杯，所以大家要合一，大家要同心，同饮一个杯。我们看一下吧，零前十章，保罗在十章十一章都讲到关于圣餐的事，也是当时解决圣餐上所发生的那些问题，他们不按着主的规矩来守圣餐。先看这个十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两个童子，我们随坐人是很多，你有上海的教会，有北京的教会，有南京的教会，我们随坐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同是一个，特别讲的一个饼一个杯一个饼一个饼，我们是一个。所以守圣餐的意义当中就有一点，就是大家什么呀，要合一，要合一相爱，合一事主，其中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再回来，我们看这里，大家分着喝。十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所以喝的这个杯里的东西是什么？是葡萄汁。我在某我们在国内某一个教会里真正看见他们的楼上里面有个一瓶瓶的葡萄酒，这就不对了，是不是？真的是酒啊，那上面都写着呢，葡萄酒。你就是买不到，你也可以做葡萄汁，有的教会真的自己来做葡萄汁。结果看看，这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因为这个是预表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一直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一直喝到神国来到上，就不再喝属地的这个葡萄汁了，要拿起饼来祝谢了，这个杯要祝谢，大家才真正合一，这个饼也要祝谢，大家是统领一个饼一个饼。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就是这样，这个饼神的仆人把它掰开，怎么把它破碎，然后每个人分离，没有说这么多小饼的，掰开递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守圣餐什么意义？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主的爱。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守圣餐就是过月节，守月节，月节和除掉节是在一起，所以这个纪念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思念己过，一个是纪念主爱。因为你守月节一定要守除掉节，除掉节什么？教要除掉啊、外面纪念主，心里面还有偏邪，里面还有罪恶，还有恨人，你怎么纪念主？除教，所以追思己过，思念主爱，这叫纪念主的意思。你要除教，你才能过月节，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就是这个杯和这个饼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为什么守圣餐？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就是说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能忘记主的大爱，月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为我们流血，要纪念，要这样的纪念。纪念主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爱火焚烧，是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纪念主什么？纪念主怎么样的破碎，怎么的流血，我们一滴一滴的从五脏到深处啊，主的血都流尽了。纪念主怎么纪念？纪念主同时也就是效法主，纪念主为我们破碎，我们效法主，我们也把自己破碎，饼要掰开，要掰碎，这个是我们最受不了的。老旧人呢、没一个人愿意被掰开破碎，自己的意见，自己想法，自己的主意这么多，就是没有破碎，生命不经过破碎，别人不能吃饱，主是真正为我们整个的破碎，所以万人吃饱，亿万人吃饱。今天你我都得到他的生命，是 都没有破碎，这个所以主是约伯经历什么？你破裂我，你又破裂我，这是破碎的意思。你怎么没完呢？你破裂我，又破裂我，是呢。神要约伯经过破碎，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旧的生命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不能成就神的工作，所以神要破碎。所以纪念主也是效法主的意思，效法主怎么样谦卑舍己，怎么为我们破碎，怎么为我们掰开，为我们血的流尽，我们甘心上十字架。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饭后拿起杯来的意思就是主在这里，在这个圣餐完了以后确定心愿，立定心愿。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什么意思？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愿，立心愿。所以新约旧约什么意思？旧约是牛羊的血，但不能除罪，是一个表样，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新约里是主自己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他的血岂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的罪，而且除掉我们的死刑，是吧？为的是纪念主，这杯是用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今天你我在新约里面是主耶稣的宝血立的新约。新约旧约的区别，什么叫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个圣餐叫我们一主合一。立约什么意思？你跟主合一了，你永远嫁给主了，你跟他，他跟你完全的不分了，合而为一，要合一，是吧？这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在圣餐上呢，是最容易使我们啊被主的爱融化感化。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这饼这杯，它就预表着主，主为我们怎么掰开他的肉和他的血是可吃的。约翰福音第六章55节到56节，耶稣怎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你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是吧？所以吃圣餐是个表样，我们天天都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但是你不一定天天都去吃圣餐。圣餐是个仪式，作为教会来讲一个礼拜一次，有的一个月一次，就是纪念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天天都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什么意思？与主合一，真的在他里面，他也在我里面，要吃，也就是主的话。为什么说血和肉呢？因为主就是道，他整个为我们舍了。血肉的意思，他就是生命，生命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掰开，流出来。所以到20节为止，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现在总括起来有7个方面，我们大家思想一下，这纪念圣餐什么意思？有些人马马虎虎，受了洗了教会再找不到他了，他根本没有看住，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碰上了赶上了一次，根本没有怎么样的，从心里怎么样的渴慕，这样的愿意跟主联合，愿意参加。主是今天是怎么样？主是今天啊，特别的召集门徒，最后一次确定的立定了这个圣餐这个意义。所以第一就是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主舍命的爱。我想没有再比这个爱更大的。约翰一书3章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这就是纪念主的意义。纪念什么？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掰开，为我们流血，叫纪念主。纪念主的同时就要思念己过，我是怎么样啊？我是还是在肉体里，我还是在老我里面，我还是不肯掰开，我还是不洁净，你怎么配纪念主？是保罗在林前11章，我们请看一下林前11章，和这一段非常有关系，23节到26节，林前11章，保罗怎么确定的？是基督的使徒啊，保罗为外邦教会特别确定了这一个圣餐的意义。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所以牧师啊，领圣餐的常常念这一段，拿起饼来注下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纪念什么？为纪念主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掰开，好像这个饼一样。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看保罗说的话跟刚才路加福音完全一样，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所以我们纪念什么？纪念主为我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喝的时候要纪念主为我们整个的生命倒出来。所以旧约的那个奠祭啊，就是这个意思。小小的一个酒瓶，一个爵呀、啊，就是一个小瓶子，小酒杯一样，酒杯，其中上面搁一点酒，代表主耶稣为我们把他的生命、他的爱都为我们浇奠。你们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纪念主的账，主的死。那接下来的，第一，我们是纪念主；第二，就是效法主。啊，就让你纪念纪念完了，我们用行动来纪念主。第二点就是效法主，效法主怎么掰开，效法主怎么死。我就是不肯死，啊，老舅他不肯死，老我不肯死，更不肯为主死，还多自己这么多的想法看法一大堆，该爱的你不爱，该恨的你不恨，你怎么纪念主？纪念主，效法主。所以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且呢，啊，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个圣餐一直胜利到什么时候为止？一直到主来。所以这里其中也包括这个意思，就是等候主来，等候主来。那我们再说啊，第一是纪念主，第二是效法主，第三是跟随主。你一直跟随，跟随，为什么呀？你要跟着主，主在哪里死？主在哥哥他死，主上十字架死，你跟上了没有？门徒不要说跟哥哥他，在科西玛尼园就都逃跑了，这都没有了，一个都找不到了。怎么跟随主？跟随主，你就要承认主。所以就是纪念主、效法主，还要跟随主。跟的意思就是主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一定跟到底。不做，后来十字架脚下，约翰又出现了。我想他一定是跑了以后，当时都跑掉了，因为圣经明明说门徒都分散了，都逃掉了，以后又心里难过，又追上来，又追上来。所以十字架下只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后来他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家里，接到自己的家里。所以纪念主、效法主、跟随主，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耶稣说啊，这个是我，这个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说与主立约，与主合一，这是第四。与主合一也就是与主立约，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跟主再一次坚定所立的约。立约什么意思？主啊，我永远属你。立约的意思就是婚姻的爱情啊，我们永远跟主不能够再变心，变来变去，一会儿爱主，一会儿爱人，爱偶像。 你这叫立什么约？我们常常违约，我们反悔，背约违约。所以这个圣餐的意义，第四就是与主合一，也就是与主立约。第五就是刚才说的等候主来，这里保罗也明明吩咐只等到他来，二十六节只等到他来。所以今天圣餐的意义非常重要，可惜很多人就马马虎虎，根本也不明白真理。这是第五。第六是什么？就是等一下二十一节以后看到的，就是防备犹大。就在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向他们指出谁是卖他的。你说这些门徒糊涂到什么程度？也更可以说这犹大怎么样的伪装隐蔽，没有一个人识透他。这门徒都惊奇，主啊，是我们，是我们，都谁都没有猜透是谁，是犹大。你这是外面多装的属灵啊，装的好的不得了，一直隐蔽诡秘的这么在掺杂在这个什么呀，埋伏在这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耶稣早就知道，除了耶稣没人知道。所以你在圣餐上，你在这个宴席上，你要知道谁是犹大。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还有这个约翰福音说的清楚，耶稣指出了这个犹大是谁，就是卖他的是谁。你不可能连仇敌都不知道，可能就在这一个爱宴上，圣餐不应该说是爱宴吗？现在把晚聚完会的这个大家聚餐成了个爱宴，其实爱宴应该指的什么呀？圣餐呢？爱宴上你都不知道这个爱宴上还有什么呀？用脚踢主的，还有个犹大都不认识。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就在我们最属灵的团体里面有一个犹大，都不知道是谁，还有他一天的很好，很爱主，很属 人家哭可能他也有眼泪，他是犹大你都不知道淋里糊涂到什么程度，所以识别犹大，防备犹大，你要识别。最后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合一施主，要合一相爱，守圣餐的目的就是大家打通道空，不能你跟我还有成见，我跟你还有这么多的想法，我们真正是圣洁的相关系，圣洁的相爱，可以。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们是同命，一个杯是一个饼，一个杯一个饼，我们众人虽多却是一个，一万万的圣徒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所以合一相爱或者合一施主，一共七个方面，这样的来纪念主，这是圣餐的意义。比如我们现在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在这个晚餐上，耶稣指出谁是卖他的。那我们根据我这两天看了一下马太福音更清楚，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三次给犹大机会，三次提出他来，他一次都没有悔改。你说他灭亡是应罪有应得，三次。这里我们先看，这里说看呐、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那明明就告诉门徒，你们别以为我们在这吃中吃饭一同晚餐，你们都是我的门徒，有的是卖我的，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趋势，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你做犹大，你别以为你有功，我要不出卖他，耶稣不定十字架还不能成就救恩，这个叫谬论。神不是借着恶来称赞。你自己是注定灭亡了。他们就彼此追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你糊涂不糊涂？吃了半天圣餐什么意思？吃圣餐就是吃主的话，分享主的道。你应该越吃越灵敏，苏醒参透，认识谁是假的，谁是犹大，认得不认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糊涂糊涂把谁都当好人，所以以后失败啊，谁说的我都信。你不轻易的去怀疑别人，当然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但是你该看透不会看透，他们说大好人。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怎么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大耶稣三次给他机会，在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看二十一节，二十节就是说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坐席了，二十一节正吃的时候，耶稣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犹大心里不蹦蹦跳啊，他还伪装呢。这是第一次耶稣给他机会，耶稣有没有说他名字啊？没有啊，给他机会啊，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二十二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说，主啊，是我吗？这个时候犹大也没有说出来，哎，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他别说啊，他都不说，他不说呀，他得混就混了、啊，他不说，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二三节，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跟耶稣站一个盘子，因为他们吃饼蘸醋嘛，蘸盘子的就是他，所以跟主同席啊，用脚踢主就是他。那你跟耶稣蘸盘子的时候，你没有想想，耶稣正说你，你就快点说承认呐、啊，主啊，我该死啊，我该灭亡啊，有没有？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他也没悔改。”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常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说这话你也不感动啊，你不自责也不愧的了。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说，最后他问了，拉比，是我吗？不是让你问，让你承认就好了，还是我不是我呢？本来就是你，还是我吗？你看看这个假扮装不装样。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三次吧，三次，耶稣说了三次，给他三次的机会，犹大没有悔改。所以耶稣啊，就是一直容忍他，爱他，爱到什么程度？希望他悔改。一开头都没有指出他来，有没有？没有。耶稣问来，门徒问来问去，耶稣说跟我站盘子的那一位，也没有说是谁，都不指他的名字，这不给你悔改的机会啊，还给你留点面子。但是犹大三次拒绝主的爱，这就叫三次拒绝者主的爱。底下一段二十四节我们接着看，这个还是发生在宴席上，门徒曾经在路上睁大比大，那是在以前，现在都最后晚餐了，吃了主的宴席白吃，所以这七点呢，你不要拿着当个条规， 激烈组、效法组、跟随组，效法了半天还是增大比大，没有真的激烈组。你看看门徒，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哪个是老大老二？耶稣就说了，耶稣实在太伤心了。你说到了此时此刻，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了他们，他们还这样，你说让主怎么放心？主舍不得这十二个门徒，离不开他们，要离开了他们一点什么表现，就这样让主伤透，还睁大鼻子。所以耶稣说，外边呢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是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啊，微大的当然像年幼的，你要大嘛，首先你要做一个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要谦卑，要微小。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约翰福音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离席起来，脱掉了衣服，然后耶稣束上带子给门徒洗脚。你看耶稣服侍，耶稣谦卑，谦卑的做奴隶给人洗脚，给门徒洗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宴席上，耶稣给他们亲自做了一个彼此洗脚的榜样。他们还争大比大，谁这脚得洗呀、啊？所以我们看啊，你们中间啊，我在你们中间是怎么样？一方面耶稣责备他们要做小，不要争大啊，要做为啊，不要做首，要做服侍人的；一方面耶稣把自己的榜样拿出来，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你，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都不忘记门徒，你们一直跟我跟到现在，受了许多的讥诮、藐视、苦难、磨练啊，饥一顿饱一顿啊，常常风尘仆仆到处漂流，跟着主不容易啊。所以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这主都赐下应许，但你要配得过这个国，你要谦卑，要相爱，是吧？不要争大比大，是吧？要服侍，你配得过这个国呀？主就把国都赐给你，你们跟我同在，我的安慰，叫你们在我国里，这是指着将来了，允许嘛，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给多大的权利，这是将来。但你今天呢？这个话里在马太福音、在别的福音都提到，现在怎么样？你要舍己啊，你要骗，你要跟呐、啊，你怎么就将来坐在宝座上呢？怎么样将来能跟主一同吃喝呢？不是现在你要爱主胜过一切，你要为主肯舍肯骗，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心里你都不敢骗，你怎么将来有一天在国中有份跟主一同吃喝呢？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你看看，跟主一同吃喝享受。所以主把允许给他们，我想这些门徒更加惭愧了，是不是多惭愧啊？耶稣都没有狠狠的责备他们，反倒是提出我要把国赐给你们。底下就是在这个宴席上，耶稣预言彼得将要跌倒，门徒都要跌倒，其中特别指出彼得的。彼得是耶稣最爱的当中的一个，耶稣也确实为他付代价，耶稣也看到彼得将要跌得最厉害，你看三次不认主，在外邦人面前，在使女面前，在仇敌面前都不认主。也正因为彼得是五旬节时代耶稣离开以后啊，是最最要紧的初期教会的柱石，所以魔鬼就要把他吞吃，魔鬼要吞吃他，所以耶稣事先提醒他，可惜你提醒了他们等于白提醒，没有受教，没有受警戒。接着预言彼得不认主，主又说西门西门两次叫他，为什么？你听着点了，你别忘记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塞你们，好像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好塞你们。在阿摩斯书也讲了，以色列被掳啊，神说给这个神要塞他们，要塞像塞谷一样，但是他们一个都不失落。这里呢，除了那个麦主以外，也是一个不失落。就是要塞你们，撒旦要塞你们，就是魔鬼要吞吃。魔鬼是什么呢？魔鬼是要把这些麦子都塞掉。神是允许我们被塞的意思，是把这些个袋子都塞掉，让我们还能够蒙保守。 虽然经过苦难，想随你们就不仅指着彼得了，但是这个话是特别对彼得讲的，像塞麦子一样，你要经过考验，塞也是考验的意思。你看这一大堆，但是你等塞了以后才是干净的，塞了以后乱七八糟就没有了，是不是？麦子没有了，真正是麦子了，是吧？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过头来，回过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看主的这个爱，明明知道你彼得要跌倒，也明明知道门徒们都要跌倒，但是耶稣怎么样？还要提醒，不但提醒，还要为他们祷告，使你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一个跌倒的人呐、啊，最容易就信心失去。主还要我吗？我还能服侍主吗？我这个样子已经完了，自暴自弃了。魔鬼也说你不行了。耶稣，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还可以回头。但是你回头了以后怎么样？你要回报主的恩典，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前后书就是坚固教会，安慰教会，劝导教会。彼得的行动就是真正的是回报神的恩典。你回过头来，你不能够空占地图，你还是什么？还是吊郎当啊？你还是马马虎虎啊？还是白占地图吗？你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多少像你一样的懒弱、胆怯、贪生怕死，多少次的不认主？你要坚固他。彼得马上说了，彼得不服气啊！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和你同死，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这个心我相信彼得不是撒谎，但是你在核心软弱里你失败，你心里愿意肉体软弱，你还是不能得胜。所以你知道，所以我当时的光景就是这样，都知道，也有这个心愿。多少神的仆人都下监，我也愿意下监了，后来真的下监了。真的下监以后怎么？是不是一直认主的没有？以后就经过考验，不及格呀，不及格，因为什么？没有警醒祷告。彼得是这么说，我是不会的，我怎么会跌倒呢？在马太福音说，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你看彼得多强啊！结果你比谁都跌倒的厉害，比谁都跌倒的早。明显的不认主三次，我和你同死同下界，我也甘心。你甘心，你还要加上警醒祷告。你没有力量，不然你心里愿意，肉体软弱。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就在今天夜里，鸡还没有叫，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也就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有的地方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什么意思？鸡叫就是提醒他，把他叫醒，以后他才会痛悔。耶稣又对他们说，这是在宴席上还有最后一段。宴席完毕，接着就是进入克西马尼。”这是客气了，那更黑暗了，那更黑暗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三样啊，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就是你跟随主根本就没有缺乏。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可以卖衣服买刀。”耶稣说这个不是指着你真正去拿一把刀来，所以最后一节我们就明白了。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那他们挺高兴啊，你们预备刀吗？我们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什么意思？不是指着这个属血气的刀，你要有所准备，灵里丰盛，里面有钱囊，有丰盛，有什么？有口袋，有粮食，有刀，有权柄。你不精心祷告，哪里有刀啊？哎，有刀有刀，什么刀啊？血气的刀，砍人，给耶稣当道盲。是不领会耶稣的意思，我开头也最不明白这一段，是我没领会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所以耶稣明明讲他就要被害，甚至要跟罪犯列在一起，那不是吗？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这不是与罪犯同列吗？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说：“够了。”你说这个没有用了，不是这个刀。所以这一段就是到此为止，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最后的晚餐。但是在别的福音还加了很多，耶稣最后的话还很多，给门徒洗脚，颁布彼此相爱的命令， 还有什么呀？还有耶稣最后的这个吩咐教导，还有离别的祷告，都包括在最后的晚餐这一个阶段。等到39节，就是客厅满园的祷告，这又一段了。39节到46节，47节以后，就耶稣被捉拿，耶稣受苦。我们今天就，我看我们能够到46节就很好了。看我们到46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为什么说照常呢？因为耶稣是经常去橄榄山，这个是约翰福音说，他带着门徒常常往那里去做什么？一同聚集祷告，因为那就是一个安静僻静的地方。橄榄山有一个园子叫可西玛尼，耶稣带他们去上橄榄山。橄榄是什么意思？榨油祷告，抓住主的话语，榨油祷告，你要付出代价。在马太福音特别提到，他们唱了诗就上橄榄山，就往橄榄山那里去，唱诗就进了可西玛尼园。进可西玛尼园，进可西玛尼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了进来祷告得胜。这个祷告是灵里榨出油的祷告，征战的祷告，是耶稣啊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借着祷告能够得胜自己，耶稣身心灵的那个软弱。耶稣作为人子，耶稣有软弱，但是他靠着祷告，天使加给的力量，他能够得胜。所以祷告非常要紧，客厅马尼园的祷告是决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么从容的上十字架，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逼迫凌辱鞭打戏弄，被他们撕裂，被他们这样的残酷的对待。耶稣所以能够在十字架得胜，关键的关键是客厅马尼园。我们不能轻看这个客厅马尼园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耶稣什么祷告？是灵里征战祷告，是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在希伯来书5章7节也形容耶稣是流泪的祷告，他的汗珠啊像雪点一样一滴滴在地上，他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在一个大石头那里耶稣祷告。耶稣在祷告之前是什么光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上十字架前需要进客厅马尼园祷告，祷告得胜。还有呢，在祷告之前进客厅马尼园前一同唱诗上橄榄山，就是赞美。你别，我们不能轻看这个唱诗，唱诗赞美，唱诗也是加力量，在灵里歌唱赞美。你说苦难的时候都马上上十字架，还有力量唱诗，耶稣带着大家唱诗。马太福音说这么唱诗，他们就是往橄榄山去。什么情况之下唱诗？我们知道第几节啊？第53节就告诉你，黑暗掌权。在黑暗掌权的话，常常诗歌都唱不出来，这么样的压抑，这么的黑暗，竟然唱诗。唱诗不是你都暴露了吗？唱诗不是人都听见了吗？不管，唱诗就向魔鬼夸胜，赞美得胜。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赞美得胜，哪里有赞美哪里有得胜。所以赞美得胜，接着就是警醒祷告得胜。所以耶稣怎么带着门徒去？为什么带着门徒去？耶稣巴不得，耶稣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门徒和他一同警醒，他需要门徒们借着祷告来托住他，他需要门徒们和他一同同心。可惜没有一个门徒警醒，因为客厅马尼园里没有警醒，所以注定了最后等到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一个个都失败，活活的表演，跑的跑，不认主的不认主，跌倒的跌倒，什么样都有。所以这客厅马尼园太了解了。40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这一章我们一定要看，马太福音26章，耶稣怎么带着门徒进客厅马尼园，怎么对他们说的。耶稣是带着门徒进了客厅马尼园以后啊，先是对他们说什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一个马太福音26章36节以后，先对那9个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没有跟他们说别的。以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去了，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些是面对啊，不能不面对。面对什么？面对这一个苦杯，耶稣只有自己独自来喝，必须得喝。这个苦杯怎么能喝得进去？这个苦杯耶稣要喝，就必须要借着祷告，警醒的祷告，3次的祷告， 顺服神旨意的祷告，耶稣才能够得胜。所以耶稣难过，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灵里很孤单，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个痛苦我看没有人能够体会，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等候不是让你睡觉，在门徒那等等等着睡着了，和我一同警醒，就双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连着祷告三次啊，三次的话基本上是相同的。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有照你的意思。结果呢，第一次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借着祷告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想顺服这么容易啊？不能顺服才要顺服，借着祷告，第一句请你让这杯离开我，说明耶稣的人性痛苦啊。等一下我们再大家思想一下，到底这个杯指着什么意思，什么是这个杯，这个苦杯不是能够喝的。这门徒耶稣还不是也这个彼得约翰啊，彼得雅各啊，不是约翰雅各，西庇太的两个孩子来求左右下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能喝什么杯呀、啊？是吧，你喝福杯你这么容易的还能吗？那耶稣都要上去经过唱诗，经过祷告，三次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榨出油来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再次说，什么叫克西马尼榨出油来？克西马尼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这榨油这么容易啊？是一点点的压出油来的，是橄榄不压不成油啊，整个的橄榄，个橄榄果硬硬的，把它压出油来。耶稣是这样的祷告。那么底下呢，耶稣第一次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所以马太福音说的清楚啊，比较更完整一点啊，在这一段上是比较清楚。路加福音说的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必须看马太福音，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以后都入迷惑了，连耶稣都不承认了，是啊，免得入了迷惑。也就是你不警醒祷告一定入迷惑。为什么又入迷惑了啊？又偏邪了，又去拜偶像去了，你不祷告吗？你不祷告你怎么得胜？人又不是铁打的，这个精心祷告才能够得胜。你不祷告，你该爱的不爱，你又恨起人来了，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说到他们的要害，这群门徒就心里愿意，心里愿意，肉体软弱，就因为你不祷告。你祷告，你就战胜了这个肉体的软弱。哪个人都在肉体里面，肉体软弱呀，心里是愿意，心都很好，但你不能强调你心好，你的果效呢？你睡大觉，你根本不警醒。所以我们可不能说跑到守望楼睡大觉，一定不能够这样。你要警醒，你跪不住，你站起来，你举起手来祷告，要警醒，一定要警醒。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喝，愿你的旨意成就。耶稣祷告怎么祷告？怎么叫大有祷告？顺服神的旨意，不能顺服的还要顺服，喝不进这个杯呀、啊，这杯还要顺服。第二次还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最宝贵的祷告，得胜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主的旨意。那就把自己主权完全放下，完全顺服，完全交出来。又来到他们昨天看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这是第二次。第耶稣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耶稣三次祷告，门徒三次睡觉，接着彼得三次不认主，都是三次。你看看这个光景，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耶稣没有因为门徒这么样的睡觉耶稣灰心，耶稣呢还是继续祷告，可能还得为这些门徒付代价，说的话还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就在眼前了。所以现在我们回来，我们看一下究竟这个杯是指的什么意思。耶稣不是要喝这个杯吗？这个杯啊，这个杯是指什么？是神愤怒的苦杯，这个苦杯就是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不是轻而易举的，耶稣上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个圣者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神的儿子耶稣，他要担负全世界人的罪落在他身上。你想一个圣洁的人把所有的罪都落在身上，这个痛苦是什么滋味？就好比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把所有的污秽都倒在你身上，他来忍受，忍受什么？忍受第二个就是忍受神的愤怒， 神不义的愤怒。所以此时此刻耶稣这个苦悲是 代表着神和人都离弃他，被神人离弃，这个苦悲。从前我们老说上帝离弃也是最痛苦，人也离弃是最痛苦，但最厉害的还是神的离弃。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里最后有一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最苦的。是因为耶稣在世上33年之久，虽然受苦，虽然是忙忙碌碌工作，虽然受尽一切的什么逼迫苦害，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他一直与父合一的，父与他同在。但是呢，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人类的罪，连上帝都掩面不看他。以赛亚53章就形容了，神掩面不顾，因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杯实在是太难喝了啊！你以为这么容易啊？哎呀，我们能喝什么杯啊？耶稣指着门徒，你们也应该喝的意思，就应该有份于这个苦杯，有份于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正喝进这个杯呢，但我们有份的不愿意，都要逃避十字架。所以耶稣这个杯是借着科西玛尼园的榨出油的祷告，身心交瘁这样的祷告，榨出油来，天使加在里面，他的汗出来像雪点一样一滴滴落在地上，而且是大声哀哭恳切流泪祷告，希伯来书5章7节，这样的祷告顺服神的旨意，终于得胜。所以十字架上，他上十字架是从容的得胜，上十字架，因为耶稣是一个人子啊，他活在肉身当中，怎么不痛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翻过来啊，这边呢，路加福音这里就是很简单的就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41节，于是离开他们，又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非常真实。一个就是耶稣难喝这个杯，然后呢，耶稣甘心乐意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40篇40篇6节到8节，父啊，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因为你的律法藏在我心中，甚至于天使显现加添他力量。其实这里没有说是三次同样的祷告，门徒是3次同样的睡觉，所以他们能面对吗？他们不能面对。耶稣是面对十字架，面对前面苦难及一切的危机，他都能面对。耶稣集体上众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45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就都睡着了，不警醒了，可不睡着了吗？你忧愁你更得祷告。有时候我们心里很沉重，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付祷告代价。老师今天早晨呢，特别讲到我们要昼夜思想主的话，我们也要昼夜不住的祷告，这两样要加在一起啊，就是你灵一直要警醒，不能够散了会我就放松，大大放松，讲吃讲喝啊，玩玩乐乐，不能这样。所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今天就到此啊，到46节，到46节为止，这一段就是科西玛尼园里，这是一个征战的祷告。耶稣借着科西玛尼园里，在父的面前这样的迫切的祷告，得到了上面来的力量，天使加力量。什么叫榨油祷告？圣灵加力量，圣灵加力量，所以他才能够。底下你看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多么的勇敢从容，不是怕死了，像门徒都躲开了，一个个都逃跑了，马可一个少年怎么叫赤着身子就跑掉了，吓得耶稣这么从容，哪里来的科西玛尼园的得胜？我想到我自己的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没有精心祷告，有一阵很精心，等到事情来的时候都不知道祷告了，你注定失败。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平安没有事情，我们每天都要警醒祷告，不然的话魔鬼攻击你的心，魔鬼是攻心战术啊，把你心都攻破，像犹大魔鬼都入了他的心。所以我们不警醒，我们一定是失败，受迷惑。所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第几节，第41节，这些我们大家一定要背会，背得熟熟的。 啊，我们不大会唱，也要记住，把它背在心里面，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四十一节，我们大家一定要背，因为路加福音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所以我们要补充这个关于主耶稣上的这个在克西马尼园里这样的清楚的嘱咐门徒，而且这就是一把刀，就是精心祷告，精心祷告，你就能够得胜肉体，得胜自己，得胜魔鬼。不精心祷告，那么就拜倒在肉体，在自己，在魔鬼的面前。所以怪不得耶稣被捕的时候丑态百出，一个个门徒都不能啊，不能够与主同心警醒，而且还帮倒忙。彼得还拿把刀出来要砍人啊，砍了别人一刀。所以这都是看到自己的失败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时刻的警醒。好，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啊，我们大家一同祷告，时间不到，大家同心祷告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啊。别以为大复兴就没有征战，很大的征战，十字架就是前面，我们这条路注定就是十字架。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懂得圣餐的意义，真正的纪念主啊，怎么样的纪念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预备我们的心，这样才能看见十字架的得胜夸胜。没有克西马尼园就根本没有十字架的得胜。二十二章四十七节到七十一节，先看这一小段，这一段的题目是祷告得胜，从容被捕。这段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在克西马尼园里被捉捕，整个捉捕的情况，看见主耶稣是这样的从容，是这样的得胜。是因为什么得胜？怎么就得胜？这个得胜和前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得胜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祷告的得胜，你一切都不能得胜。因为祷告不得胜，所以我们常常就有很多的失败。耶稣因为祷告得胜，在克西马尼真正是榨出油来这样的祷告，付了代价祷告，遵循神旨意的祷告，成就神旨意的祷告，只求神旨意这样的祷告，而且他也是顺服神旨意。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宁可自己牺牲受苦，甘心喝尽苦杯，这个苦杯是代表十字架。所以前面一章，我们前面一大段，我们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怎么祷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也给我们补充耶稣是怎么祷告，大声流泪祷告，恳求那位能够救他免死的主，那样的祷告。所以这一段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得胜。四十七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什么叫说话之间呢？就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说同样的话，又三次起来提醒门徒，怎么还不祷告啊？怎么还睡觉啊？怎么不能够警醒片时啊？耶稣正在说话之间，正在说的时候，也正在提醒的时候，耶稣说的到底是什么话呢？那这里四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但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好像更加清楚一点，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第四十六节四十五四十六两节，大家听我读。于是来到门徒那里，这是耶稣第三次祷告以后又回到门徒那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不是把什么吗？耶稣在质问，难道你们现在还在睡觉还在怎么样的安逸，还在睡觉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最后一句耶稣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耶稣就要被卖，门徒还在打盹，还在睡觉，还睁不开眼睛。就在这样的情景里面，耶稣被捕。所以说话之间，我们回来这里看，就来了许多人。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这许多人来捉拿耶稣。这许多人是带着刀，带着棒，带着什么大批的这个军兵一块来的。这许多人当中，首先的带头的是谁？不是仇敌，不是祭司长，不是长老，不是文士，不是兵丁，乃是那十二个门徒里的那一个，就是犹大。你看，首先带头来捉拿耶稣的是耶稣自己的门徒，训练了三年多竟来出卖者，这个门徒就叫做犹大。他走在前面，他是个带头人，他进前来要跟耶稣亲嘴， 耶稣早就看出来，耶稣对犹大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别的福音书说他就过来跟耶稣亲嘴，还拉比还叫称呼耶稣呢，实际是以亲嘴的暗号把自己的夫子卖掉，这是犹大做的。犹大根本不祷告，那当然他是失败的，他根本也没有主的话，他存心就是要卖主。所以约翰福音说他是个贼，而且他是个魔鬼，因为魔鬼早就入了他的心。犹大的名字，在新约的犹大的名字是敬拜，你看什么样的敬拜，以卖主为敬拜，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平常就是小偷小摸。所以约翰福音说他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怎么跟谁住，大家都跟谁住，但是到一定的地步就露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什么存心，你是怎么样敬拜。他的敬拜是什么呀？他的敬拜是得利，是赚钱。平常小偷小摸，到了说一下子把主卖了能够得30两银子，何利不为。所以他今天来卖主，而且用亲嘴的记号，就是嘴甜的不得了，跟主亲嘴，实际呢实际是卖主，是卖主，这样的暗号。所以下面49节，主要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约翰福音18章明明的告诉我们是谁，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四福音里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是彼得，是彼得。他爱耶稣吗？他真爱，但他的行动是什么呢？是给主当这个道盲。他一看光景不好，他就把大祭司的这个什么仆人的耳朵就砍了一刀，削掉了人家的耳朵。这是彼得做的。彼得有刀，彼得的刀是血气的刀。主得胜，主有一把刀，是警醒祷告的刀。彼得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彼得在吗？也在，而且是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的一个。但是彼得在克西马尼园没有警醒祷告，所以彼得到的时候就怎么就血气上来。心愿意爱主，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彼得这个行动，我们在和他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句话，我们可以联系起来看。彼得从始至终他不喜欢十字架，他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拦阻主啊万万不可，这事绝对不能临到你，他拒绝十字架，他不愿意他的夫子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他这个是帮耶稣的忙。好，你们来捉耶稣，我就来一刀。这个说明彼得对十字架是这么轻看，对十字架是这样的不认识，他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他帮耶稣的忙是怎么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这里是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了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真是给耶稣帮忙了。耶稣最后一个医治的病人就是什么呀？这一个马勒古，约翰福音18章说这个人就叫做马勒古，把他的耳朵削下来，耶稣从地上捡起来给他的耳朵，给他什么？给他安上。但是在马太福音里说得清楚这句话，大家听我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提到，约翰福音18章10节开始，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耶稣说的话。你彼得，你拒绝十字架，你也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好像你挺爱主，实际你彼得，彼一时此一时都是什么体贴人的意思，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常常爱主啊，实际我们体贴的不是圣灵，不是神的旨意，乃是人的意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怎么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你乃是体贴人的意思。这是彼得的光景。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还有一个地方呢，耶稣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今天跟随主的路不是用血气，眼还眼牙还牙，你来打我我也打你，你们来捉拿耶稣那我也拿刀来砍你，乃是什么呢？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到底的遵行父的旨意，耶稣看中了什么？是父给的那个杯，这个杯什么呀？这个杯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上十字架。这个杯，今天你我要追求什么？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始终要喝主所喝 着那个背。耶稣曾对门徒说过，对那个太太两个儿子也说过，他们不是要求左右相吗？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能什么呀？什么呀？大概只能够就是抢左右相，抢地位，抢高位。所以今天我们看看主耶稣的得胜，这一段里就看见耶稣在这些方面得胜是怎么得胜，在神旨意中的得胜。他坚持的是什么？而不是说，哎呀，我的宝贝门徒啊，你可是真是爱我。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多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体贴。耶稣体贴父的那一个心肠是什么呀？就甘心乐意为我们喝那个苦杯，甘心乐意为我们遵行父的旨意上十字架。而我们呢，我是很惭愧啊，在关键的时候恨不得逃避神的旨意才好，受不了受不了，实在吃不消，巴不得能够逃避，是不是？嘴巴上说的很好听，但实际做不到。所以主耶稣是甘心乐意去喝那一个苦杯。底下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守监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耶稣这个质问太好了，说明他们把耶稣当强盗，真正的强盗他们放了。而耶稣呢，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为了救他们，他们就拿耶稣当强盗。其实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强盗，包括犹大在内，把耶稣当强盗。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所以这一段一个结束就是黑暗掌权了。所以什么时候需要你我得胜？我们怎么得胜？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遵循神的旨意？不是在平安的时候，不是在太平的时候，不是在没有事儿的时候。这段就教训我们，我们要在黑暗掌权的时候能够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效法主耶稣。这一段是主耶稣因为祷告得胜，所以他从容就义，从容的被捕。在黑暗掌权的时候，黑暗掌权的时候是什么观点？门徒后来都跑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讲到，门徒都跑了。黑暗掌权的时候是什么呀？撒旦要筛什么？筛所有的门徒，撒旦要筛麦子，筛。黑暗掌权者也就考验了每一个人，撒旦要筛，谁也在什么呀？谁也在考验每一个门徒，是不是跟主，还是远离主，还是弃掉主，还是逃跑，还是卖主？后面一段我们接着看，54节到62节，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最爱主。彼得，你是不认主吗？马太福音16章16节、怎么说的？耶稣是在拷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以后问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回答的是100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难道彼得不认识主吗？他不是不认识主，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因为太黑暗了，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祷告，所以彼得到了说三次的不认耶稣。不是不知道耶稣是谁，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怎么样去承认耶稣基督。这也是我的时代，因为没有好好祷告，所以这段彼得是什么？彼得是祷告失败，征战失败。你什么时候祷告放松，你一切的一切都是失败，都是失败，就成了魔鬼的工具，就被魔鬼利用，甚至成了什么？成了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做了贱卖人的作为。彼得就是这样惨呐、失败的好惨。其实也不奇怪，原因是什么？原因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里打盹，再打盹，再打盹。所以我们要倒回来，请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40和41节。马太福音26章40、41节，这里是耶稣第一次祷告完毕以后，在克西马尼园就来到门徒那里。40节说，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大家看见没有？耶稣特别提谁的名？耶稣知道你彼得现在还不好，还不祷告，你接下来就是失败。就对彼得说，说什么呢？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偏食吗？一起念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就是彼得的时代，他不是故意要出卖主。我们不能把彼得跟犹大一样同类，他多么愿意爱主，但是因为你里面没有力量， 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实在是太体会了。为什么？因为当年就是这样。不能怪自己年轻，也不能怪环境太恶劣，就怪自己没有精心祷告，还有呢，心中没有主的话存在里面。外面读了很多圣经，圣经主的话也没有真正的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扎根，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又不好好的精心祷告，那等待着什么？等待着就失败，失败，失败。彼得三次不认主，可以说是三次的失败，三次的失败。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这一段。当然，主耶稣提这句话，总要精心祷告。这句话是对每一个门徒讲的。每一个门徒表演不一样，都失败，都有软弱。所以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离散了，都离散了。有的也是无可奈何，害怕，也不一定要愿意甘心这样，但是害怕了，没有力量得胜。所以黑暗掌权，只有精心祷告，你才能够得胜。你才不糊涂，才不至于受迷惑。我们当年就受迷惑，为什么受迷惑？黑暗掌权呢、啊？真是那些年代，真是黑暗掌权，真是一片漆黑，一点光都没有。你不祷告，你里面也没有光，那必定失败。我们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黑暗过去了，现在就光明了。我们摆在眼前的还是更加的黑暗，灵界的征战呢是更加的厉害，更加的黑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情形？应该怎么样的面对？我们看彼得的经历啊，彼得的时代，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彼得是远远的跟着，这里表示彼得舍不得主，留恋啊，愿意打听耶稣到底怎么情况，所以耶稣到哪里他也跟着，但是呢也不敢。另外方面也表示捐助，彼得是害怕，谁不害怕？彼得远远的跟着，他没有紧紧的跟。他的心灵里面也没有紧紧的跟。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可见的是很冷，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这里坐了亵慢人的座位，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有的福音书是说和他们一同站在那里烤火，你站在那里也不对，你坐在那里更不对，你怎么也要去取暖呢？就是苟且偷安，苟且偷生，取暖，什么这么冷？你跟谁站在一起？你跟什么人坐在一起？有一个使女就过来了，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你这里的火都把你暴露了，你这个脸就是加利利人，就是跟耶稣一伙的。就说了，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马上不承认，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这是第一次。彼得回答的也快。平常啊，回答耶稣的话回答的好快，次次都考得很好，耶稣问什么他都是回答。现在呢，不承认主也回答的老快的，挺快，马上回答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他。你是真的不认得他？彼得跟了主这么多年，主走到哪里彼得都跟到哪里，现在我不认得他，跟主没有关系，这就是假装啊，假装了。过了不多时，连着三次啊，过了不多时，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一伙人，一党人，人家都把你推到主对面，他实际的把自己什么样要隔开。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还怪责别人，你看错了吧，你这个人，意思说你看错了，我不是，这叫瞪着眼撒谎。所以一个人一句话就撒谎，彼得不认主就是瞪着眼撒谎，明明是就不是，不敢承认，不敢承认。约过了一小时，又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别的福音说因为他的口音露出来了，我们觉得北方人跟南方人不一样，你不管哪个国家地域啊，就分出方言的语调，起码这个音调都不一样。你也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都把你露出来了，还不承认？彼得的确是加利利人，是跟着耶稣嘛，耶稣开头所选召的门徒，四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是吧？彼得说：“你这个人。”马可福音说，他就发咒起誓说，还要发咒起誓，我绝对的，我发咒起誓，绝对的意思，是吧？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耶稣不是提醒他们，彼得，今夜你就要三次不认我，而且说什么鸡叫以前， 有的地方说鸡叫两遍以前，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不同的福音不同的描写，但是都是一个意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几次啊？一次两次三次，耶稣是克西马尼人，一次两次三次榨油祷告，付代价祷告，所以耶稣是一次两次三次得胜。彼得是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彼得也陪着睡觉去了，没有祷告，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失败。所以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你里面没有跟主联合一定失败。警醒祷告就让我们要跟主联合，榨油祷告，为什么叫榨油祷告？你要付代价，不能祷告沉睡，不能祷告还要祷告，这个是最宝贝的。你不能祷告的时候，你再祷告里面就油就流出来了，就榨出来了。什么叫榨油啊？满有圣灵，你里面满有圣灵在里面，你真正的就能够得胜。彼得的失败什么？就因为没有进行祷告，立刻进就鸡就叫了，鸡叫的时候主就转过身来。我们这一段的背景是什么？三十四节我们再回来，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正在受审，耶稣在受苦，耶稣在被讥诮藐视定罪，彼得在那里不认主。这是一幅图画，两面的。一面耶稣在那里什么受审，被捆绑，被捉拿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受审，我们上次提过了，我这次可以再重复一下，耶稣先后受审是六次，第一次亚拿，大祭司亚拿那里受审，第二次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我们在这里大祭司的宅里，就指着该亚法的院里。在这个阶段里面，耶稣啊，他们怎么样做假见证来把耶稣置于死罪，做假见证证明耶稣是该死的，以后把耶稣送到哪里，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而彼得呢，彼得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就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一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在亚拿，大祭司亚拿的院里，第二次在该亚法，亚拿该亚法是亲戚的关系啊，第三次受审于公会，这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到七十一节，受审于公会。这个阶段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里描写，就是犹大自杀自尽，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死呢，犹大先死了。你看，你要卖主，主还没有死，他先死了。第四次就是受审于比拉多的面前，第五次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讲的，比拉多把耶稣推到希律王面前，那是第五次啊，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六到十二节。第六次就是希律再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面前，再一次受审，等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两次受审。尽管六次受审，耶稣是次次得胜，我们的主次次得胜。你审来审去，连比拉多都亲口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三次比拉多证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彼得呢，竟然在这个阶段里面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耶稣没有说话，耶稣受审怎么说话呢？在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彼得，耶稣三个最爱的门徒，彼得怎么样？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他。所以这个是更加痛在耶稣的心里面，比耶稣外面挨打还要痛，自己的门徒都不承认主，不是说站在耶稣一边给耶稣一个支持鼓励安慰，乃是什么都不认他，都不承认，我不知道他是谁。你说耶稣心里多么难过，耶稣不讲话，转过来看彼得，这一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彼得苏醒了。耶稣这一眼的看就是叫彼得苏醒，这一眼的看就是耶稣慈爱的眼睛，彼得呀，你怎么会不认耶稣？耶稣这一眼看就是叫他悔改，叫他惭愧，叫他自责，叫他无地自容。耶稣这一眼的看，耶稣受审，彼得呢？彼得在耶稣这一看里面，彼得是受了审判的，所以彼得怎么样？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就是彼得悔改。这个痛哭，我想撕裂心肠啊！肝胆的破。 后的这个痛苦，我怎么这样的败坏，这么的可憎，我怎么就不认我的主呢？出去痛苦，说彼得悔改，彼得痛悔。下面我们再看还有最后一段，这一章的最后一段63到71，这一段呢，这一章因为前面二十这个一，我们上次23章比较详细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怎么受审，一次一次的受审。那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讲的耶稣在受审中得胜，受审中得胜，他怎么被讥诮、被藐视、被戏弄，他怎么样受痛苦，怎么样他们假见证来害他、来告他，但耶稣怎么得胜呢？不该说的耶稣一句不说，该回答的耶稣说。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耶稣承认两件事，一个承认他是基督，第二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承认的这两点正是最最重要的两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就这两点，他承认这两点，他们就借着这两点，借着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定耶稣死罪。所以如果是你说的这两句话，你所承认的这句话就定你死罪，你敢不敢说？耶稣就是大胆的说，我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得胜，得胜不在乎话多，乃在乎你在关键的时候你在坚持真理，在坚持真理，是就是是，其他你们不管怎么告，耶稣就是不说话。所以我们看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是谁？这明明是戏弄，戏弄，讥诮凌辱。耶稣挨打，耶稣被戏弄，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甚至有的地方说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样的讥诮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在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就带到公会那里，所以这是第三次受审，带到公会那里。公会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的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什么呀？这个机构就是害主，以后害使徒，逼迫使徒，都是这一个机构。带到公会那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69天就是承认自己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呢？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是基督。基督是希那个什么呀？是这个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都是一个意思。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再来的王，弥赛亚。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那就是耶稣将来有一天要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们就说了，这样那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耶稣坚持真理，就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说何必再找见证呢？不用找了，亲口说的。所以怎么样，就把他解到比拉多那里。为什么解到比拉多呢？我们知道，因为犹太人公会的这个机构是最高的，他们的这个政教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机构，也是审判人的地方，用律法来审判人。但是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却是没有治人、死人、死罪的权利。他们没有定死罪的权利，所以怎么样？他们就必须得把耶稣解到比拉多呢，求比拉多外邦的巡抚来把耶稣定罪、定死罪，这样一个目的。定什么罪都太轻，定死罪，要彻底的除根。所以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耶稣还在继续受审，还在继续受审。所以这段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得胜了。他关键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最宝贵的。彼得当初的说承认对耶稣的认识也是这两方面，你是基督，表示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人性的一部分，是神的儿子，表示他是什么？他是受神差遣来的，他本是神的儿子，他永远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所以我们承认耶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要承认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两部分。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位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来到人间，所以主耶稣完全得胜。好，我们今天接触到这个22章。